诸位朋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主题是积极参与社会。儒家是有入世的情怀，总希望说投入人间来加以改善。在孟子里面也提到说，孔子有时候被人家嘲笑，只要三月无君则惶惶如也，就是只要有几个月没有做官啊，就是没有国君可以服侍，可以来做官造福百姓，就惶惶不可终日，好像坐立不安的。事实上孔子是为了什么？抓紧时机啊，来为国家服务，为百姓服务。但是做官不是你要做就做，要看各种条件的配合。那么在论语里面呢，孔子有个学生子贡，他口才非常好，如果想培养自己的口才，最好的方法是把论语里面子贡每一次说的话都列出来仔细研究。他说话怎么样叫说得好呢？他说话能够很含蓄，比如说他有一次想请教老师要不要做官，他不会直接说老师你要不要做官，这个太白了吧。他说有一块美玉，就是上等的玉啊，那你要把它藏在柜子里面，还是要找一个好商人把它卖掉？这当然是一个比喻嘛。他这样说的时候，孔子这种人何等聪明啊，他怎么可能说美玉在哪里啊？你让我看一看。孔子当然知道子贡讲的是老师嘛，所以子贡说有美玉于斯，这里有一块美玉，运毒而藏珠，把它藏在柜子里面，就是不要给别人看到，还是把它卖掉呢？孔子说孤之哉，孤之哉，我待古者也。孔子说把它卖了吧，把它卖了吧，我是在等待好商人。所以这个老师跟学生的对话真是精彩。我们有时候看别人写武侠小说，真正高手过招没有说打了半天在地上翻滚的了，只是一比就知道谁赢谁输。所以这说明孔子很希望有人识货，知道他是一个人才来用他。他也确实做过官，从51岁到56岁，5年之内，在鲁国做什么官呢？51岁当中都宰，中都县的县长，一年就做太好了。同时这个人做官的麻烦就是一下做太好了，别人以前做的不好，他一做通通比下，就是比下去了。孔子官做得很好，第二年就升官了，升到小司空。小司空做什么呢？因为古代北方很多地方它不是盖房子啊，它是山挖一个小的洞让人可以住，司空把它挖空，变成一个工程建设方面的副长官，就是小司空。又做太好了，立刻又升，升为司寇。司寇就是负责治安的呢。孔子一当司寇一发表，马上社会就不一样了，市场里面搞一些把戏啊，骗钱的，卖羊的时候先把羊灌水，多卖几块钱的，全部销声匿迹，因为大家都知道孔子负责治安的，这个人言出必行，按照法律来，毫不客气。他3个月让鲁国大治，治得非常好，在历史上用8个字形容：路不拾遗，男女分途，东西掉地上没有人捡。比如说我一个钱包掉地上，明天再去捡还是钱包，里面钱完全没动，这样的社会去哪里找？然后男女生走在路上分开的，省得麻烦，避免嫌疑。所以这是孔子。再进一步呢，居然以司寇之职啊，行摄相事，就是能够代理宰相的，等于是代理总理了。但是就因为做得太好，引起别的国家的担心呢、啊。因为鲁国本来不太强盛的啊，它是以文化传统著称的。现在鲁国大治之后呢，它旁边的齐国紧张了，于是齐国就送给鲁军80位美女，120匹好马。这美女不简单呢、啊，都能歌善舞啊。送到鲁国之后呢，那正好是鲁定公就不定了，他正好叫鲁定公，实在是很讽刺。他就不定了，每天欣赏歌舞表演，看赛马。孔子知道鲁定公要疏远他了， 结果在下一次国家祭典上呢，国家要把祭典的肉分给每一个大臣，就不分给孔子。孔子在家里等鸡肉等不到，就知道鲁定公的意思，因为古代人都很文雅，不用直接说你辞职吧，不用的，这鸡肉不分给你，你就心里有数，你也不能赖着不走，多难过。孔子立刻辞职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从56岁到68岁，12、3年。他离开鲁国的时候呢，迟迟其行啊，就是慢慢走慢慢走啊，学生都不耐烦了。学生说，老师，鲁定公居然不理你的话，你就走快一点吧，要出国就快点走，不必再留恋。他不行，他说离开父母之邦，这是我的祖国啊，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慢慢走，希望鲁定公忽然醒过来。孔子呢就把他找回去，但是鲁定公啊这个没有找他回去，他就离开鲁国。所以孔子很希望有机会发挥他的抱负嘛，读书人有他的使命感啊。所以儒家是一个正面投入社会，他们周游列国的时候经过很多地方，在《论语》里面有一篇专门谈这个的，第18篇《微子篇》。《微子篇》里面孔子带着学生周游列国，经常会迷路啊，因为古代的地方大，很多地方没有路标，迷路了之后怎么办呢？就要问旁边在耕田的人。这些在旁边耕田的人呢，有一些就是很高明的人呐，叫做隐士、隐居的人，他也很有学问呢。但他看到天下那么乱，他不喜欢做官，就隐居起来。结果有一次呢，孔子带着子路想要渡河，找不到渡口，找不到渡河的地方。有两个人在耕田，子路就前去问他了，就说：“请问渡口在哪里？”那个人看到子路那边有一个孔子坐在车上，他就不回答，他说：“那个人是谁？”子路说：“是鲁国的孔丘。”哎呦，孔子很有名啊，很多人都知道他啊。这个人就说：“哦，孔丘啊，那么他知道渡口在哪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好像打哑谜一样的。他既然是孔丘，他当然知道渡口，但是这个渡口不是渡河的渡口，是人生的渡口。天下人谁不知道孔子学问好？天下人谁不知道孔子本事大？人生该怎么走，孔子不知道吗？但他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这些人呢，我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报纸，还是看什么电脑，怎么居然对孔子这么了解？说那个人知道渡口何在，这对他也是一种肯定啊。代表什么？他根本不讲，我就不告诉你渡口在哪里。那子路没办法，只好问另外一个人：“老先生，渡口在哪里？”这个人就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子路。”这个人就说：“哎呀，你何必跟孔子呢？天下这么乱，你跟他跑没用，不如跟我们算了。”因为这些人也知道子路很勇敢，可以保护他们，所以想把子路拉到他们的阵营。子路当然不可能接受嘛，子路就跑去跟孔子报告，说问了两个老人家，一个人说你知道渡口，一个人还要诱拐我，叫我这个投靠他们那一帮。孔子很难过，他讲了一番话，正好表明儒家的立场。子曰：“鸟兽不可以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段话讲得真好。他说我们没有办法跟鸟兽一起生活，你叫我离开人群，住在山上，每天都是鸟兽，这个不是我们人可以做的事吗？我不跟人类在一起，我跟谁在一起？天下如果上轨道的话，我也不要跟你们去改变这些了。这里面就表明儒家的人文主义的立场。儒家的人文主义啊，非常正面。我是人，就跟人群在一起，人群需要教化，我就努力来把教化做好，希望他能上轨道。好，他们继续啊周游列国了，但是很多地方都是非常荒凉啊。到一个地方之后呢，后来子路不见了。子路为什么不见呢？大概他办很多事，办到最后怎么老师那一批人马走到前面去，子路找不到老师了。他看到路边有一个老人家耕田，就跑去了，说：“请问老先生，你可见过我的夫子啊，我的老师啊？”老人家先教训他一顿：“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就是看你这个人呢，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是我们农夫，我们耕田，我们知道这个四体了，也是自食其力嘛。那你们这些念书人到处跑，想要做官，谁是你老师？就代表说老人家对他们有意见。子路这个人呢，看到老人家还算是很恭敬啊，就拱而立，手拱着站在那边，很恭敬的样子。老人家一看，哎呀，这个年轻人找不到老师，又没地方去，好吧，带子路回家，杀鸡做饭给他吃，接着再做一件事。这就是老人家的败笔。老人家叫两个儿子出来跟子路相见，说哎，要称叔叔了，这些，这就是败笔。结果第二天子路赶上去了，追上了孔子的人马，就跟孔子报告昨天发生的事。孔子就讲一番话，叫子路再回去告诉他这番话。但是子路第二天来的时候，老人家已经出门了，不理他。子路就要对两个孩子说，他说我们儒家知道天下那么乱，也知道自己的责任，所以努力做。但是你们呢，欲洁其身而乱大伦，你们想要保持清洁，结果反而乱了最大的伦理秩序。什么秩序呢？没有国哪里有家呢？你知道我是年纪比你孩子大，叫两个小孩出来拜见我，代表你还知道长幼之序，长幼有序吗？那你老百姓对国家怎么可以不尽忠呢？所以你注意到小的礼仪，而忽略了大的礼节，这就是道家的隐士的败笔。不应该说道家了，应该说隐居的这些人的败笔。这段话也很有意思啊。如果你把儒家跟他们对照起来看的话呢，长期下来一定是儒家得胜。为什么儒家得胜呢？假设你是隐士，隐居在山里面，你还是要结婚生子啊。你生了几个孩子以后呢，要不要教他孝顺呢？要不要教他友爱呢？还是要的。所以你教小孩子慢慢成长所教的内容是儒家所坚持的。大人可以隐居，小孩子怎么隐居呢？所以隐居是大人成熟了以后个人的抉择，但是小孩子还是要慢慢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啊，慢慢成长。而这一道是儒家所教的。所以儒家跟隐士长期的竞争，看起来的话，儒家在社会上扮演一个教育者的角色啊，他能够使社会承先启后，还是不能否认的。所以我们讲到说，在《论语》里面这几段呢、精彩的对照，就是儒家碰到隐士，确实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但是儒家的孔子呢，他还是很有信心，知道说我还是应该正面投入社会。如果我隐居的话，天下乱的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是念书人呢？好人都隐居的话，天下交给谁呀？所以这是儒家的一种非常悲天悯人的情怀。好，那你投入社会的话，追求什么呢？很多人说，当然追求富贵了。孔子从来没有反对富贵，因为你讲到富贵的话呢，自古以来任何社会一定有些人得到富跟贵。富就是有钱，贵就是官位，做大官。所以儒家没有反对富贵。孔子甚至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发财是可以求到的话呢，就算让我在市场担任守门员我也干。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如不可求，从无所好。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古代的人手上拿鞭子的两个情况。第一个，大官出门替他开道。我们现在很熟悉那个画面肃静回避让一般老百姓离开。但是还有一个人拿鞭子这个敲在地上，声音很大很吓人的，这是执鞭之事。第二种执鞭之事呢，是在市场的门口担任守门员，因为怕有强盗抢劫了小偷这些，他拿一个鞭子。请问哪一种拿鞭子的人可能发财？当然是第二种嘛。 你今天在证券行当一个小职员，听到别人说什么股票会涨，你跟着买几张你也发财了。你替大官开到你拍的再用力，你也不会发财。所以我们解释的很简单，要合理的思维。所以我再说一次，孔子说，如果发财是可以求到的话呢，得到的话，就是让我在市场担任守门员我也干，就是这个职位虽然卑贱，但是呢有发财的机会。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孔子不是为发财而发财，他说如果发财不能求到的话呢，我就做我自己乐意做的事。所以他说了一句话，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到现在我们还说富贵浮云，你叫我做不该做的事让我得到富贵，那个富贵啊就跟天上漂浮的白云一样，一点都不实际。像这就是孔子对富贵的立场，他也知道富贵是好事啊，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富贵，能者得之嘛，得到富贵之后造福百姓啊，这没有问题。所以儒家对于这种富贵从来不会说我要排斥他，好像我很清高，清高不在这个地方。你做大官也可以清高，你做这个是有钱人呢、啊，也可以行善，并且更可以行善。所以这是孔子基本态度。他说过一段话就比较特别了，需要解释一番了。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他说富与贵是每个人都要的哦，但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是用正当的途径正当的手段得到，我不要。比如说你叫我做一些违法的事给我富贵，我不要。这是一段很清楚也很容易了解。接着讲一段话就很难懂了，他说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贫跟贱是每个人都讨厌的，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什么意思呢？不是按照正当途径加在我的身上，我不把它推开，就是我不要避开它。为什么富贵不以其道得之我不要，贫贱不以其道得之我要，我不推开？这里面就很有意思了。我们先说什么样叫做不以正当途径加在我身上呢？比如说本来我应该做大官的，但是别人把我的位置抢走了。《论语》里面就有这样的事情，孔子说有一个人呐、啊，他偷了柳下惠的位置。说柳下惠非常杰出啊，但是没有官做，就是别人把他的位置给拿走了。比如说这次升官该升谁，明明知道柳下惠很好，就是不升他。换句话说，柳下惠就被那种不正当的手段处在贫贱里面了、啊，但柳下惠不会把他排除、啊，不会说：“哎，我这样的人应该富贵，我的同学都发达了，怎么我可以不发达呢？”哎，他不会排除这种贫贱的情况。这边就要问了、啊，为什么？因为儒家对于富贵跟贫贱呢、啊、很了解，都是外在的。富贵的话呢，反而很容易有各种欲望诱惑。我们说，权力使人腐化，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这富贵可能带来的问题啊。另一方面，一个人贫贱的话呢，他的欲望自然就比较低嘛，我什么都没有就比较没有念头。所以你就人生的正路来看的时候啊，贫贱反而比富贵更容易坚持他的原则。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穷是滥矣。君子在穷困的时候坚持原则，小人一穷困就无所不为了。所以贫穷是一个考验。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天气很冷很冷的时候呢，哎呀，才知道松树柏树最后凋零，等于是最后才能检验出来谁经得起考验。富贵不算什么考验了、啊，因为富贵基本上呢你已经富贵了嘛，那你的考验在什么地方？就你不要堕落。所以孟子说过，什么叫大丈夫呢？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富贵不能淫，淫就代表单立在享受里面，一旦富贵之后每天吃喝玩乐作威作福，只是富贵就不行了。贫贱不能移哦，贫贱的时候不要移开你的志向，贫贱就是要坚持。威武不能屈，你威武加给我身上，我不屈服，这样才叫大丈夫嘛。所以呢，孔子对于富贵跟贫贱居然有这么样 不, 不 不同的态度。他也说过了，一个念书人立志求道，如果以粗糙的食物跟衣服为可耻，这就不值得跟他谈了。所谓的君子谋道不谋食，他追求的是道而不是食；忧道不忧贫，他担心的是道没有实践，而不会担心贫穷。这样的话很多，所以我们了解儒家对人间的态度啊，一定要知道两面，而不要说通通讲成儒家都反对富贵，没那回事。儒家没有什么好反对富贵的，富贵是每个人的愿望嘛，但是你手段要正当。贫贱谁都讨厌，谁喜欢贫贱？但是贫贱有时候啊也是不得已。比如说我们的富贵啊跟贫贱可以有三点简单的考虑。第一个，富贵是有命定性的。什么叫命定性呢？命中注定。有人生下来家里面就富贵了，叫做含着金汤匙出生，很多人都很羡慕啊。其实不用羡慕，有些人生下来什么都没有，像孔子少也见就是非常穷困的，这是命定的。孔子也说过，他的学生转述一句话叫做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句话是很标准的话了，死生是有命啊。我们都希望好人长寿，像颜渊，但是很抱歉他只能活到40岁。孔子也希望他多活久一点啊，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代表什么呢？不是你能控制的。我们刚刚讲到出生，有人富有人贫。好，再看赚钱吧。你生在这个时代，你成年的时候正好经济繁荣，你做什么生意都赚钱。但是恐怕10年以前经济不景气，你再做努力10倍也赚不到钱。这叫做时也运也命也。所以有关富贵的问题啊，第一个要了解富贵有它的命定性，不是你可以强求的。那既然如此，你就看开一点，得之我幸不得我命。第二种呢，富贵有它的合法性的问题。什么叫合法性呢？如果你把富贵当作人生一定要得到的目标，你可能不择手段呐、啊。这就是不义而富且贵嘛。因为很多人如果说认为富贵非有不可，那就很可怕了。啊，果不得之啊，心里就难过；既得之，又害怕失去；既得之，患失之。一旦害怕失去，什么手段都耍得出来。所以，多少人为了富贵啊，整个生命弄得四分五裂，不可设想。到最后应了一句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赚钱跟吃饭，它只是必要的嘛。所以我们在这里顺便解释一下，什么叫必要，什么叫需要，什么叫重要，三个词。必要就是非有它不可，有它还不够叫必要。比如说赚钱是必要的，非赚钱不可，光赚钱不够。你知道这个必要之后呢，就会适度的自我约束。钱永远不够的，如果你欲望太大。西方有一句名言说得非常精彩，他说要发财最好的途径是降低欲望。你欲望一降低，马上觉得自己无所欠缺嘛。有钱怎么可以靠外面衡量呢？有些人有100块就觉得很富足了，有些人有100万还是觉得自己很缺乏。那请问谁真的富足，谁真的缺乏？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你富贵是否合法得到的？如果为了富贵而不择手段，这个富贵啊不但不是好事，反而变成你堕落的来源了、啊、这是第二个啊，不能为了富贵而不择手段。第三个，富贵还有它的终结性，它会结束。我们有时候谈到人生的问题啊，讲话讲得太快了，就用8个字说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哎，这8个字虽然很简单也很快，好像下结论了，哎，也有一些道理啊。哪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不是呱呱落地这个是哭几声代表我来了，什么都没带啊。走的时候能带什么走呢？带的越多带进坟墓越危险，将来有人盗墓啊，不得安宁， 所以你既然死不带去的话，对于富贵你就要知道富贵有什么用呢？富贵是要来让你有机会帮助别人的，富有钱照顾很多穷困的人，贵有地位，正好人在宫门好修行，好好行善，为百姓服务。所以这是儒家的理想，所以孔子希望做官，孔子也希望发财，是为了这个目的啊。他有一个学生做官做的也不错，但他的生平呢非常特别。我到曲阜的孔林啊，也就是孔子跟他的后代的坟墓区啊，到了孔子坟前我特别感动，因为旁边一个简单的房子，前面立一个石碑，上面写子贡如墓出。我经常提这一段，因为子贡这个人呢、很特别，别人三年治丧守完就回家，他再守三年呢、为什么？两个理由。第一个，他非常敬爱老师，舍不得老师，真的从此长眠啊。第二个，他比较有钱。那子贡为什么有钱呢？因为他做生意发的财。在《论语》里面有一句话，孔子说的，因为当时做生意需要官府的特许，你有没有特许令啊？有特许令，有牌照才能做生意。但是春秋末期啊，天下开始乱了，很多规矩也开始松散了。孔子说，子贡没有得到官府的命令就自己做生意，他猜测什么物价会涨，什么就涨，每一次都猜中。就好像子贡今天去买股票，他猜哪一只会涨，哪一只就涨。子贡有这种本事啊，真聪明啊。所以子贡以前很穷，后来发了财。你从前穷困，后来发财，体验过两种不同的生活情境，体验就特别深。他就请教孔子了，他说，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他说，贫穷而不谄媚，富有而不骄傲，这样子怎么样呢？因为他自己都有这种经验了嘛。他说，我贫穷的时候比较谄媚。他讲的话很有道理哦，一般人人穷志短嘛，当然谄媚啊。我要穷困的话，看到有钱人真是很希望他赏一点东西吧。有一次看到报纸报道说，香港一家赌场有一个人去赌博，赚的手气很好，赢了很多钱，随手就赏给旁边的服务员港币50万。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很多人都希望去香港当服务员，对不对？这个贫穷的人就容易谄媚嘛，没有志气了。好，富有的人呢很容易骄傲，财大气粗啊，反正我有钱呢、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有钱好像是能力就很强，什么有钱能使鬼推磨，进一步变成有钱能使磨推鬼，哎呀太可怕了。所以子贡的问题很好，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已经了不起了，很难做到的。但是孔子这个老师啊，真是让人家佩服啊。他怎么说？他说，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他说，你这样子情况已经可以了，但是还比不上什么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贫穷但是以道为乐，富裕但是呢能够爱好礼仪。一个有钱人爱好礼仪，遵守法律，值得我们尊重。一个贫穷的人呢，他要以道为乐。孔子为什么伟大？因为学生说的是无谄无骄，无代表不要这样不要那样，孔子说的是怎么样呢？要这样要那样，把消极不要做那些不好的行为变成积极，要做更好的一种行为。这就是老师，消极变积极，整个生命又充满动力。不然你一天到晚想着我不要谄媚，我不要骄傲，这是不要。你虽然说我要，要什么？正面去发展。在这里也牵涉到一些《论语》的版本、因为有的《论语》版本就怎么说呢？它少掉一个字，未若贫而乐，没有道，富而好礼者也。古代有两个版本，很多人到现在研究儒家还在那边说，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少一个道。我觉得这种念书太迂腐了，前面讲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后面就是贫而乐道，富而好礼，正好对称。并且贫而乐没有道的话，你乐什么？一个人很穷但是很快乐，这不是神经有问题吗？你贫穷一定是有道你才能够快乐。就好像孔子的学生颜渊，孔子让他做官他也不做，他说，有老师的道让我快乐， 白纸黑字在庄子里面说得很清楚，因为有道我才快乐。什么道呢？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做自己该做的事。这做不完的，因为人际关系啊是多重性的，复杂性的。比如说我这几年专心做一个好儿子，哎，光做完这个不够啊，结了婚就要做好的先生，然后呢有子女叫做好的父亲啊，跟朋友来往要做好的朋友，这永远做不完的。你了解这个道之后呢，就会继续努力嘛。所以平安乐道才是对的，就跟富而好礼是相对的一样啊。你贫穷的人礼仪想做也做不来，因为礼仪啊常常强调规格，你很重视礼仪的话呢，你就要有排场，这是没办法。古时候的礼啊是以那种上层社会阶层的人啊他们才能做的，一般老百姓他没有能力来行礼如仪啊，有各种必要的装备嘛。所以孔子讲完这段话之后呢，子贡立刻说，哎呀，诗经有一句话，他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就是这意思吧。诗经里面这句话我们现在讲切磋琢磨嘛，我们一起念书啊，要精益求精啊。孔子听得非常开心，因为他们讨论贫跟富的态度，子贡想到诗经念过的一段话来对照，孔子非常高兴，说子贡啊，从今以后可以跟你谈论诗经了、啊、因为告诉你过去的情况，你能想到未来的情况，这是孔子教学的原则啊，叫做告诸往而知来者。不能跟你说我们学诗经学完毕放在一边就忘记了，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连不在一起，学习一定要练习全部连贯起来，全部连贯起来。所以孔子对子贡很满意。什么叫精益求精呢？就是不错但是不够，好了还要更好。你前面说过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接着你要说我要如何我要如何。所以孔子作为一位老师啊，确实让人佩服。我们有时候对于这个研究《论语》这本书，很多地方短短的一句话，我们要常常去想这句话在说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这样说背后啊有什么可能的情况。你全部想通了之后才知道说孔子了不起，因为很多对话不能够做预演啊，直接问立刻回答，这就要显示你平常的思考有没有圆满。如果你平常思考有漏洞的话，很容易跟学生讲了半天都不起来，变成是前后矛盾。而孔子呢不但没有矛盾，而讲同一个问题都不同的答案，合起来又是一个完整的立场。所以这是孔子了不起的地方。所以儒家对于人间的富贵名利这种好事情他是肯定的，要不然你怎么谈入世呢？你既然谈入世的话，当然要尊重社会一般的价值嘛。只不过他会特别强调富贵本身不是目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分辨一下什么叫目的，什么叫结果。比如我今天去工作，我得到工资，工资是我工作的结果，而不是我工作的目的哦。如果我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得到工资，那我工作起来就很累啊，好辛苦，因为目的是工资啊，工作就变成一个手段。好，相反的，如果说我工作，我就是要发挥我的能力啊，在社会上某一个单位、某一个部门尽好我的责任啊，创造好的业绩，那么你后面得到的工资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嘛。所以人要把富贵当成结果，而不能把富贵当成目的。你把富贵当成目的的话呢，就可能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你把它当结果的话呢，你工作本身就有它的价值。那有没有富贵呢？随遇而安，因为有时候不是你能决定的。所以儒家这种人生的态度啊，不是一般所想的说、哦、儒家很入世，孔子也希望得到富贵，不是那么单纯的，它有它整套的理论作为基础。那么再进一步来思考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具体分析一下孔子的志向了。我们以前谈过很多次孔子的志向，老子安之，朋友心之，少者怀之。有时候会觉得这种志向好像太高了吧，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这样想，儒家的修养有它的几个层次。比如说孔子有两个学生非常好，一个叫做子路，一个叫颜渊。 有一次呢，这两个学生在他身边，这段话是很有名的啊，在《论语》的《公冶长篇》，颜渊记录是子曰：“何各言尔志？”颜渊跟子路在孔子身边站着，孔子说：“何不谈谈你们的志向？”他讲完毕之后呢，子路立刻说，子路先说为什么？一方面他年纪比较大，比孔子小9岁，颜渊小孔子30岁啊，所以子路比颜渊大了21岁，他当然学长先讲话嘛。他就说：“愿居马一囚，与朋友共避之而无害。”这边也提到朋友了。上次我们讲朋友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可以再加重来说明一下。子路很了不起，他说：“我的车、我的马、我的衣服、我的棉袍，跟朋友一起用，用坏了没有任何遗憾，了不起。”他重视朋友远超过重视财物，居马一囚是我的财产呢、啊，用坏了给朋友用坏了没有遗憾。说实在，这样的朋友不容易找，像子路这样的人不容易找。我也有很多朋友，到现在也没见过像子路的。你跟他借车，他借给你，你开坏了，他非常遗憾。一般人都是如此，跟你借电脑，你借给我，弄坏了，你非常遗憾，要我修好再还你。这是半个子路啊，这说到一半。所以子路的志向呢，是希望能够让人间的这种朋友的情谊啊，充分实现出来，已经算孔子很好的学生了。接着，颜渊说话了。颜渊作为孔子的学生呢、啊，德行科第一名，好学唯一的，等于是两科都是第一名啊，最好的学生。那颜渊有什么志向呢？我们听听看。他说：“愿无发散，无失劳。”简单的7个字，真的只有6个字嘛？我愿怎么样呢？但愿怎么样？第一个，不要夸耀自己的优点，代表他把自我尽量消解，不要自我膨胀。还要把自我的能力化解，不要夸耀自己的优点。第二个呢，不要推给别人劳苦的事情。我这个翻译很简单哦，很多人在这里说不要张扬自己的功劳，那个翻译是不对的，因为颜渊没什么功劳啊，他没做过官哪里有功劳，他也没钱造桥铺路哪里有功劳啊，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要合理。无失劳的失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失，劳就是劳苦，很简单。我再说一次，颜渊的志向啊，听起来好像没做什么事嘛，不要夸耀自己的优点，不要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但是就在这个里面是一种高度的修养，化解自我的执着，能设法追求无私的境界。无私就是没有私心，我做任何事都是先下为公。所以颜渊能够达到超越自我的境界，要比子路高。为什么？因为子路重视朋友，是谁的朋友？我的朋友。你跟子路不认识，他不会借你车的。颜渊的话呢，就是把自我化解，跟任何人都可以来往，照顾天下每一个人，这当然是很难的一种理想。颜渊讲完毕之后呢，本来也应该下课了，但是呢，子路这个时候大概是一时心血来潮，就问说：“老师，我们想知道你的志向。”子路真了不起，我念书念到这里啊，一定停下来替子路鼓掌3分钟。因为子路不问的话，孔子不会讲哦。孔子不讲的话，又是一个悲剧。2000多年以来，我们研究孔子思想，我们问孔子有什么志向，不知道，还是要猜。因为孔子不讲的话，那12个字没有人说得出来。所以子路替我们问呢、啊：“愿闻子之志。”希望听听老师的志向。孔子只要你问他一定回答，这一点也不容易。我教书30年，有时候学生说：“老师您有什么志向？”很难回答。我就说问题很好，我们下星期再来讨论。为什么？因为当场回答怕答得不好，回去研究一下怎么样才符合老师的身份，这太虚伪了嘛。孔子不用想，你问什么立刻回答：“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他作为老师啊，绝对够资格。一个学生是子路，重视朋友超过财物，有情有义；一个学生是颜渊，要把自我的执着化解，变成无私，爱天下每一个人。到了孔子的时候呢，叫做止于至善，天下大同。所以孔子能够说，我的志向是要设法以我的力量，让天下老年人都得到安养，朋友们都互相信赖，青少年都得到照顾， 这天下大同啊。他并没有说我家的老人哦，我家的孩子哦，是天下每一个人。这边我们就要问了，孔子这种回答是幻想吗？听起来像是幻想哦，因为这十二个字自古到今从来没有实现过。孔子自己当时当然没有实现，后代有没有实现呢？没有。西方呢也没有。孔子为什么提出一个从来没有实现过，将来看起来也不太可能实现的理想作为志向呢？他是在说说大话吗？他是在表现英雄气概吗？不是。孔子这个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他绝不会空口说白话的。所以这里我们就要解释一下孔子思想的精华了。孔子肯定人性向善，一个人只要真诚，就会发现力量由内而发，自己要自己做该做的事，该做的事称为善，善就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这是简单的定义啊。这个定义怎么来的？我们只要分析一下儒家所谓的善，四大善，孝悌忠信四个字。你分析之后就会发现，每一个字都牵扯到我跟别人的关系。孝是我跟父母之间的适当关系，悌是我跟兄弟姐妹之间的适当关系，忠是我跟老板啊长官之间的适当关系，信是我跟朋友之间的适当关系，没有例外。儒家所说的善，绝对是跟别人互动，因为儒家没有关起门的圣人。你说我是儒家，我当圣人，我把门关起来跟别人不来往，那不是儒家，可能是道家。所以儒家这种思想就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叫做善的话呢，那么人性向善该怎么做？只要我有办法让每一个别人，我之外的人通通是别人，这个别人从最亲密的父母亲到天下每一个人。因此孔子的志向呢，是要让天下人都安顿，完全符合他前面人性向善的基本设定。这是孔子的哲学。你不这样解释的话呢，就会觉得孔子的志向是说大话，是吹嘘，因为他根本没有实现过。你如果照我这样的解释，他是从人性向善，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适当关系，我只要有办法让天下每一个人都安顿，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样的意思。所以孔子这种所谓的志向呢，是合乎人性的志向。他一个人说出这样的志向，他其实是希望天下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志向，按照你能力大小照顾的人越来越多。你当然不可能照顾天下人嘛，但你不要忘记，天下人懂这个道理之后，都会从照顾自己家人朋友亲戚照顾出去嘛，这样天下不是也大同了吗？所以这是孔子的这个入世的情怀背后真正的根据。他这种想法能不能再找进一步的例子来说明呢？可以。比如《论语》有两句话提到六个字，尧舜其由并诸，用白话来说是说连尧跟舜啊都还觉得很难做到的事，并代表做得很辛苦啊，甚至是个缺点啊。什么事情是尧跟舜都觉得很难做到呢？我们都知道尧天舜日啊，古代把尧舜推到最高境界了。尧跟天一样，舜跟日太阳一样，没有天没有日我们怎么生活呢？但是孔子说尧舜都觉得很难做到两件事。第一件，修己以安百姓，修养自己到最后呢可以安顿所有的百姓。尧舜其由并诸啊，说明什么？孔子的志向一样嘛，尧跟舜修养自己来照顾天下每一个人，尧舜都觉得很难做到。其实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很难做到。比如说我当政治领袖，我照顾的这一代的人呢，哎，新的一代又出现了。你照顾好这一边的人呢，那一边人也需要照顾啊。所以你如果不像孔子一样所说的把他的学说推广让每一个人都可以站稳的话，你让帝王尧舜这样的人来照顾还是很辛苦，因为天下每一个人太多了啊，生生不息啊。第二点呢是类似的啊。尧舜怎么样觉得很难做到呢？叫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用四个字来说，博施济众，广泛的去施舍给人，帮助众多百姓，这四个字，博施济众。尧舜其由并诸啊， 连尧舜都不见得做得到。所以这段话的背景啊，我们再稍微说明一下啊，因为也引申了孔子的思想。孔子有个学生叫做子贡，他经常提出一些很好的问题。他有一次主动谈了，就是我们这段话。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乎？”可以说的算是行人吗？因为子贡常常听到孔子说到人人人人怎么伟大，子贡有时候听不太清楚啊。就说那如果有人可以博施于民，对老百姓都广泛的去给他们好处，又能够帮助他们的话，这样可以算是行人吗？孔子说：“何事于人，必也圣乎？”说这样子何止是人呐、啊，已经达到圣了、啊。在这里我们就要分辨一下哦，什么叫圣？圣代表像帝王一样，能够内圣外王啊，就是圣。人的话就变成我个人在修行，这个路我慢慢走。所以孔子整句话我说一下：子曰，何事于人，必也圣乎？尧舜其犹并诸，就来自于这里。尧舜都做不到啊。接着，孔子就描写怎么行人呢？可以给我们很好的参考。接着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段话就来自于这里，就是我自己想要站稳，就要帮助别人也能站稳；我自己想要通达，也要帮助别人可以通达。如果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呢、啊，在这个社会上站稳的话，别人都站不稳啊，摔跤了啊，这多可惜啊，这是不够的。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想要通达，那别人都无路可走，这也不是办法。所以孔子希望说，我能够自己做到，也帮助别人做到，这是行人者。我们常常只记得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定要对照这另外一句话。前面是说我不愿意别人怎么对我，我也不要对别人如何，接着后面说我要怎么样站稳通达，要帮助别人也能站稳也能通达，从消极又变积极了。接着孔子说了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参考，他说：能进取辟，可谓人之方也与。什么叫做能进取辟呢？能够就近找到譬喻。譬喻就是说，如果是我，我怎么做，就是比喻啊。就是说 If I were you， 讲英文的话 If I were， 它是假设语句啊。如果我是你，我会怎么做，像这个就是我们去行人的方法啊，就近找到譬喻来让自己去做，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你要行人的话呢，就是你要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啊。假如我是你，我会怎么做啊？因为我常常在很多地方演讲，我演讲的时候最怕迟到啊，因为我自己也不用手机，别人找我找不到就很担心，说副教授，万一你迟到怎么办？我们没有手机，没办法找到你。我说你放心啊，我不用手机有我的理由，就是我不会迟到啊，我只要活着必定准时到。一个人连自己的时间都不能控制的话，他还能控制什么？我没有别的本事，我可以控制我的时间。我答应一件事，别的事情就要分配好，绝不能干涉干扰我答应的事情，否则到时候说塞车啦，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弄到最后天下大乱了。所以像这个就是什么样呢？我要就近替别人设想，因为一般人听演讲最讨厌主讲人迟到，大家等了半小时，主讲人跑来说什么塞车，这什么理由呢？啊，所以像这说明什么？替别人设想，这就是孔子的方法，就近找到譬喻，让自己有路可以走。说简单一点，就是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将心比心来关心别人。这个是我们走上人生正路的方法，很简单。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谈到儒家的这个对社会的关怀，我们特别提到什么呢？就是儒家跟隐士不一样，他有学问，他有能力。孔子这些人呢、啊，他如果要隐居的话，可以过很舒服的生活嘛，带一群学生隐居啊，在曲阜附近的风景也很美啊，还有泰山呢、啊，可以到里面练武功啊。但他不然。他还是投入社会，投入社会周游列国很辛苦，让他认为说苦中有乐，他追求富贵名利是为了照顾百姓，得不到他也不抱怨，不怨天不尤人，他还是做他该做的事，是吧？透过教育让这个理想可以代代相传。 那么他最高的目的呢是他的志向，这个志向呢虽然不能实现，但它是一个理想。人的世界不能没有理想，没有理想的话呢，整个现实世界没有方向，没有方向的话呢，原地打转不堪设想。所以理想的存在是要给我们方向，是要给我们奋斗的动力跟勇气的。那么儒家的学派呢就以这个做目标，大家互相鼓励来改善这个社会，要从改善自己开始。那么这是我们今天讨论到有关参与社会这个观点呢所提出来的一些孔子的想法加以阐述，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